对不起哦，所以我不过我声音蛮大声的，所以你们也听得出来哈。啊，我有一次我去南非的时候，然后碰到那边有很多福清的弟兄姊妹们，他们那天去的时候都请我请吃饭，庆祝他那个儿子生了孩子，结果主人几岁？40岁，40岁当爷爷。我说我的天哪，我60岁都还没当爷爷。他跟我讲，他们年纪很小就已经结婚了。哦，在当时哎，以色列那个时代一样的，他们到了15岁，如果不结婚的话，哈，就变得有点像现在所谓的宅女了，剩女啊，你没有那个字啊。所以显然的，这个大概差不多13、14岁，你知道意思吗？哈，好，各位，请你注意到没有？这节经文里面有一个字眼哈，出现了两次，非常重要，哪个字眼？童女，童女这个字眼，那请问一下，为什么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么强调童女？为什么？其实这边有几个原因啊。首先呢，这是表明了预言的实现啊。在以赛亚书7:14就曾经说过，当弥赛亚要来的时候，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意思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很重要，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是应验，很重要的。但是这个词被包括在这个故事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认为当涉及到玛利亚这个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的思想里面可能会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很可能认为怎么样，圣经这段经文在表明玛利亚是如此的纯洁，如此的完美啊，这就是为什么神拣选他的原因。我们一般的观点，哦，神会拣选他，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他很棒嘛，对哈，一定是他很了不起。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不是圣经的重点，这不是圣经的重点。事实上，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这种想法有一个危险。如果你这样认定的话，有一个危险，什么危险？你可能会想说，哎呀，所以吗？神不会找上我啦。神不会使用我了啊，甚至不会爱我，就像玛利亚一样。为什么？因为我没有那么纯洁，我没有那么无辜啊。说不定觉得玛利亚可以了，对吧？我不行了，是吧？啊，不要说我还不是童女了，我在讲的，我们就很容易产生这个误解。所以怎么样？认定自己不会被神所使用。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的重点，故事的重点恰恰是跟这种思维是完全相反的。我们要注意一下，圣经强调玛利亚是个童女，主要的是什么？主要是表明从她身上会有一个婴孩诞生，可能不可能？是不可能的。从她身上有一个婴孩诞生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完全在于谁？在于神。这完全是在于神如何在任何的障碍上，在最不可能的人身上，不管怎么样的不可能，不管可能性如何的微小的情况之下，完成了神的计划，这是重点。那么这个很重要了，为什么很重要？这个带给我你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很重要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我的关系可以恢复，这意味着你可以得到复苏，这意味着你想改变改变不了那些性格缺陷可以被神来改变。因为神使一个童女生子，因为神使无变有，因为神使令了将不可能的事情转为可能的事情。事实上，如果你看圣经的话，看了解的话，这是神的，我可以说这是神的专长。神的专长就是这样子，神可以将咒诅转变为祝福。也许我们现在会讲说，好像对了，但是，徐弟兄啊，我很难接受这个什么童女怀孕生子的说法，是吧？同意吗？当你一开始听到这个童女怀孕的时候，你会不会接受？你会不会很难接受？我们很难接受嘛，是不是啊？同意吗？这个困难，我告诉你，这个困难不只是有你一个，其实你并不孤单，你知道吗？可不可以想一想看，谁是第一个 最难接受这个想法的人。谁？谁啊？你们常常讲，第一堂也是一样，约瑟，你们都不会想到玛利亚会不会怀疑啊？我告诉你，第一个会产生怀疑的是谁？玛利亚，同意吗？想一想嘛，对不对？这就是玛利亚，这也就带进了第二点，就像玛利亚怎么样？我就是可能会对神的计划感到非常的困惑。我不晓得各位曾经不曾经对神的计划感到困惑过的，有没有？有啊，我就经常有这种经验的，弄了半天，到底神啊，你这什么意思啊？我感到很困惑哎，我不晓得你们有，常常有哎，是不是啊？在这里我请各位注意一下哈，我们一般人来说啦，在过去这几百年里面呢，当描述到天使来见玛利亚的时候，如果你注意的话，在所有相关的艺术品里面，玛利亚所表现的是怎么样？表现怎么样？你看那艺术品，你看到什么？玛利亚说非常怎么样？非常镇静，没有一点惊慌，没有一点不安，甚至有点想说：“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啊？”是吧？你注意到没有？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去注意，我不晓得你去欧洲，你看欧洲那个教堂里面，哎呀，哦，把那个玛利亚描绘的，哎呦，真的就像一个什么，就像一个美丽、完全无有瑕疵的那个圣母一样，哇，好棒，好棒，好纯洁，哇，让人家看到什么，让人看到。不觉得要不得不要什么要肃然取静，可是这不是圣经里面的描述，这不是圣经里面实际的情况，而这种现象呢，一直存在着，直到有一名叫做但丁罗塞蒂的艺术家，他所画了一幅画以后，才开始改变这种现象。这是他画了一幅画，1850年他画的这幅画，当时呢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为什么这幅画会引起争议？为什么会引起争议？因为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第一个画家把玛利亚描绘成跟一般人一样，看到天使的时候会紧张，会非常害怕的第一个画家。事实上，如果你去查一下，这个是罗塞蒂他自己的妹妹当做模特。罗塞蒂只是把玛利亚的表情借着她的妹妹表现出来而已。各位注意到没有？这幅图啊，我不晓得看不清楚，看得清楚哈。你们注意到这里的肢体语言，他是不是说：“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啊？”是不是？不是，你看到没有？他那个肢体语言是什么？他害怕的，一直紧靠着他身后面的墙壁。他甚至你注意到没有？他甚至不敢正眼的看天使长一眼。他非常害怕，同意吗？弟兄姊妹们，他对于天使长加百列告诉他的感到非常的什么害怕，非常的犹豫，非常难以相信。我觉得哈，这个画家真实的画描绘出玛利亚，圣经里面玛利亚真正的一个心态，非常真实的。因为什么？因为从圣经的描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他起初根本没有那么镇定的。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当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有三件，我们可以看到三件事情。第一件，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看到玛利亚感到很恐慌的、惊恐的啦，是不是？你看第29节说什么？29节，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玛利亚看到听到这句话，你要怀孕生子，哦，很惊慌啊。这个惊慌呢，在希腊文里面呢，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词，意味着深深的不安，感到困扰，感到害怕。我不晓得各位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感觉，你感到非常的不安，非常的害怕，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可能三更半夜3点半的时候醒过来，就你们都没有这种经验啊？感谢赞美神啊，有啊，一定会有，我们这么碰到就怎么办呢？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那么我相信你可以感受到玛利亚在这边的感受，那情绪。玛利亚感到很惊慌，然后呢，你可以注意到没有，玛利亚也怎么样，也感到困惑。这里接着说什么？这里接着说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啥意思，什么意思啊？这里的反复思想又是一个动词，在原来的新约里面是反复使用的一个词。事实上如果你去看注意的话，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字出现了25次，而每次出现的主要的是什么？主要在描述 一个人试图要去找出一些东西的，但是怎么没有任何的进展，所以他们感到非常的困惑。 你知道意思吗？你要去找找找找，哎，搞了半天，你设计一个东西，一个 bug， 一个从，就是觉得应该都出去了，可是什么？可是不对，那你一直找找找找了半天，一直找不到，有没有这种经验？就几个人，你就感到困，就是这个字眼，感到非常困惑。啊，这里就是这种表达，他为什么会感到困惑？为什么会感到困惑？为什么要反复思想？圣经怎么说的？圣经告诉我们，他对什么？他对这样的问安是什么意思感到困惑？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对什么样的问安感到困惑？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其实用英文的话就很简单了哈。他就不晓得这个 greeting 什么意思啊？不了解。我来解释一下，在那个时代了，无论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个群体里面，你都有自己使用的一个问候语。都有自己使用问候语，所以当人家听到你使用的问候语的时候，就能够判断你是从哪里来的。讲清楚了吗？啊，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差不多了哈。比如说哈，当你听到有人跟你讲说“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你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日本来的。啊，如果你听到讲说 “shalom”， 那你知道他从哪里来？以色列来。那如果你听到“加巴维”，啊，台湾人，你就知道，一听就怎么，就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啊，这意思吗？啊，这边就是这样意思了。他说，玛利亚这想要这搞不清楚，他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候语是从哪里来的？他搞不清楚。也就是说，天使所使用的这个话语呢，对玛利亚是完全是陌生的。我不相信他知道他是天使，他只是想说，哎，奇怪，这是谁呀？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是吧？他对神的对天使讲这句话，他不了解。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对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对你来说你看不懂的话，那么你可能就会了解的。玛利亚这边的感受是什么？就好像是无字天书，不知道在说啥。对，然后呢？当然了，当天使告诉玛利亚，弥赛亚要接他从他而出的时候，他怎么样？玛利亚充满了质疑。34节。玛利亚对天使说：“哎，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种事情呢？”他基本上是说什么？哎，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哎，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怎么样了，但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啊，这种事情根本不会发生的啦，是吧？意思就这样的。你知道玛利亚对不对啊？绝对是对的，这是不可能的，同意吗？怎么可能童女会怀孕生子？怎么不可能的嘛，对不对？而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们，有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会有这种事情，就是会有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发生的。当你想到你生活当中某种情况，你可能会想：啊，这是不可能的。太太的病要能够马上得到医治，马上好，马上恢复健康，这个是什么？不可能的。我那个不听话的孩子要马上变成听话的孩子，我们会说什么？不可能的。我们那个死鬼啊，要变成一个好先生，我们会说什么？你们在笑，只有姐妹在笑，弟兄都不敢笑了。我们会说不可能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期待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行一个神迹，我们必须要意识到一个情况是什么？在这件事情上，我真的无能为力。一个重点，离了神，这是不可能的。阿们，离了神真的是不可能的。离了神要叫我那个不听话的孩子转变心态，不可能的。我必须说一句实话，我常常讲一句话，离了神我们的婚姻绝对会走到绝路去的。我常常讲一句话，因为有神，所以我今天的婚姻从边缘可以转变成乐园。如果靠了我自己去努力去努力，没有了，不可能的。刚才讲过，离掉神很多事情是不可能的。玛利亚就是这样子，不可能的啊，这怎么可能？叫我都还没有结婚呢，你这不就……所以玛利亚反应是什么？玛利亚反应是感到惊恐，感到困惑，也充满质疑。然后天使长加百利就对玛利亚说了，一说的话就改变历史。他说什么？他说啊，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 你注意到这里哦，主神要给他什么？主神要什么？把他主的大卫的位怎么样给他？然后他要做什么？然后他要做什么？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然后他的国怎么样？他的国什么？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我不晓得各位了不了解不了解，天使长在对玛利亚说什么？他说：“你几百年，你们借着先知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一直等待的弥赛亚，他现在就要来到了，就要成为一个实际了。而玛利亚，告诉你，他就是要透过你而来的。就在这个时候，弥赛亚的母亲就是你啦。哇！我不晓得如果是你是玛利亚的时候，你听到会怎么样？”奇怪的对吧？是吧？我不晓得你感觉是什么。你想想哈，当他知道他要怀孕的时候，他的情绪是怎么样？哦，是吧？所以我们想一想哈，把自己放在玛利亚的一个处境来想一想。但是你注意到，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玛利亚接着明白三件事情，这个三件事情改变了他的生命。三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请你容许我说了，弟兄姊妹朋友们，如果你目前面临一个类似的情况，就像玛利亚遭遇到这个意想不到。令人充满困惑充满紧张的这个事情的话，那么这三件事情我相信可以帮助你改变你的生命。你会被这三件事情呢，三件观点呢来改变来祝福。这三件事情是什么？我们很快来描述，我接着前面的两点。第三点，就像玛利亚，我可以确定我是为神喜悦蒙他大恩的人。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们，我可以确定我是神非常喜欢的。好像你们怎么都不怎么兴奋的样子，你们好，这很重要，是不是？你看第一章二十八节说什么？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在这里，这个蒙大恩，在一些比较古老的圣经抄卷里面被翻译成为充满恩典。充满恩典的女子啊，我问你安，你知道吗？这个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如果这个词只是在圣经里面只有在这边出现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讲一句话说，玛利亚真的是很棒，玛利亚真的是很独特，是吧？同意吗？因为只用在她身上，她是充满恩典的女子。一个人可以被成为说，哇，你是神非常喜爱的，有没有充满恩典？充满恩典。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这个词汇只是针对玛利亚出现过一次而已，那么玛利亚真的是可以很特别。但是弟兄姊妹们，我告诉各位一个令人兴奋的事情是什么？这个字眼，这个词汇并不仅仅出现在这个地方，不是只用在描述玛利亚身上而已。我们发现呢，这个词汇其实也在圣经的另一个地方出现过，而且很重要的，而且这个字眼是描述到你，描述到我的。这个字眼是在哪里？这个字眼在以弗所书，同样的词汇，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节，他这么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们，神将他的恩典倾倒，丰丰富富的倾倒在你的身上，就像玛利亚一样，你充满了恩典，你充满了恩典，你是蒙受神大爱的人。讲了半天，每个人都好像都对你来说没有重要性，好不好？请你跟旁边人讲说，你是蒙神大爱的人啊，这个很重要，拜托，这个很重要，是吧？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意识到，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真实，是何等的重要。弟兄姊妹们，恩典意味着是免费的礼物，白白的给我们，是不是？同意吗？哎，你有没有想过哈？神给我们的救恩，是不是？也让我们得到了所有其他属灵的福气。如果你各位有兴趣的话，去看以弗所书里面所描述的，哎，很重要的，神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加给我们，都给我们赐给我们了。他要求我们做的是什么？他要求我们做什么？不知道，我告诉你哈，他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在年底以前要奉献100万给南谷基督徒会堂，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的，他要求我们什么？他要求我们只有一件事情，你要得到这个礼物，你要得到恩典，只做一件事情， 其实你不能做什么得到礼物了，如果你要去做就不是了。他所需要的就是你一个回应，就是什么？正面的来接受他，正面的接受他。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当你了解这节经文的意义，当你看到你所得到的真的是改变一切。阿们。想一想，根据这节圣经，这意味着当时对玛利亚所说的，今天神仍然在对你说，今天仍然神在表明他同样的心意。想一想，如果你注意的话，你能够听到神在每一天的开始对你说什么吗？在一天的开始你来到神面前，你听到什么？哎，你好，子文啊，你是蒙大恩的，我问你安，今天主与你同在了。你好，志军啊，你是蒙大恩的，我问你啊，今天神与你同在了。哇，好不好？想一想，今天神对你说话。第二想，你有没有想过，神就是这样看你的。当你我能够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时候，这将带给我们是何等的释放，何等的能力，很重要的。当然了，神显示他是何等爱你的最直接方法，就是什么？为你的丰盛的生命，为你永恒的救恩，他道成肉身，成为一个婴孩来到这世界上，进一步的长大成人，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最大的，同意吗？我们回到这经文这里，天使提醒玛利亚神的恩典，第三十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当然了，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从这经文里面可以看到，玛利亚基本的反应是什么？开什么玩笑？对不起，你有没有搞错？我现在怎么可能有孩子？开什么玩笑？我结婚了没有？我还没有结婚呢。也许你搞错了啦。你找的玛利亚可能是什么？是另外一个玛利亚。我们这个地方有好多好多的玛利亚，是吧？这是一个常见的名字。我想这个可能会出现在脑海里面。同意吗？那么这也带进了这故事真正的重点，第四点，就像玛利亚，我可以确定在神的应庇下凡事都可能，在神岂有难成的事。经文接着说什么？经文接着说，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请注意到这里，这里所说的，这里说什么？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注意到没有？为什么要注意啊？为什么要注意？因为有可能，我们讲了半天了，到目前为止你说好吧，许弟兄啊，我想我可以了解你在这边所谈论的，到目前为止我想有点像玛利亚，我有那种困惑，我有那种彷徨惊恐，但是他怎么样跨过这种情况的？而且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是吧？我们可以这样问了，就是如果你要问问题，这里就是答案。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告诉我们什么？这是谁的能力？圣灵的能力。这里答案就是圣灵来是他的帮助，也是我们能力的来源。圣经提醒我们，因为复活的基督，他所赐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之一，就是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圣灵也会怎么样？也会住在我们身上，也会帮助我们，也会赐给我们能力来往前走。各位相不相信圣灵的能力啊？相不相信圣灵的能力？相信，我相信。在这边我必须诚实各位啊，告诉各位，有很多次，很多次，很多次，我几乎没办法去数的，很多次了。当我要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我想到我自己的卑微，我有很多的，我心中充满了恐惧，我心中充满了很多的不配，我心中充满了很多的焦虑啊。常常我要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常常我必须提醒我自己，告诉我自己，我相信圣灵的能力，不是我自己的能力，不是我自己的力量，我相信圣灵的能力。第二，怎么样你呢？你怎么样？你知道你无论 面对什么样的处境，你无论你面对什么样的难处，你可以相信信靠圣灵的能力，你知道吗？你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往前行。现在可能我们当中有人说，哦，这很棒很重要，哦，但是如何获得这个能力重不重要？我知道，对吧？要不要知道？我告诉各位，我在明年年初要准备这个话题。我在国外，在中国服事了，学到一个字眼很有意思，这个字眼很好，叫做给力，你听过没有？给力。下个礼拜，2017年的第一个礼拜开始，我要一个小的系列，叫做给力。在生活当中，如何从神得力，以至于我们可以克服任何障碍，这是我明年开始的一个新的系列啊。主题就有点像这篇经文所描述的，第一章37节，天使提醒玛利亚什么？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很喜欢这个和合本这边翻译，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换句话什么意思？换句话说，神的话会不会落空？神的话不落空的。弟兄姊妹们，请你记住，神的话没有一句话是不带能力的，很重要。神当神说我永远爱你，不会离开你，也不会丢弃你的时候，有没有把握？他就是这样把意思，我告诉你，当神说万事要互相效力，叫神能得益处，意思是什么？他绝对不说假话的。当神说我爱世人，包括你，包括就是这样子，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当玛利亚至终可以听到这样，可以怎么样打开自己的心门，可以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回应。第五点，就像玛利亚怎么样，此时此刻我可以选择降服于神的旨意，我可以选择。弟兄姊妹们，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都在选择，同意吗？我们一早起来，不要说起来了，眼睛一打开，我们有没有选择？有没有选择？选择要起来还是继续睡？对哈。一走到厨房里面，我们有没有选择？有选择，吃什么？对，然后吃完了早餐以后选有什么选择？那到哪里去？要不要上班？还是跟老板打个电话说我病了？我们会选择的，很不容易选。我们其实每一天我们都在做选择。那么此时此刻，同样的，我可以做选择，我可以选择降服于神的旨意，我可以选择怨天尤人，同意吗？是不是？你看第38节这里，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就天使就离开他去了。你看，我是主。你看这边描述他自己的事情，他说：“我是怎么样？我是主的什么？”使女，哎，请问一下，这个使女不是现在的情况哈，不像现在所说的那个可以不高兴就交给你辞职的那个什么那个女仆或雇工哈，在当时这个使女不一样啊，这个是什么？所谓的奴隶啊，在当时是个奴隶，这个奴隶要永远生活在他们主人手下的这种不能改变的关系，在犹太人文化里面，仆人成为他主人的家庭的一部分。仆人可以选择将自己永远归属神，所以你看圣经的话，他如果要在主人家里面，他可以怎么样？把他的耳朵打个洞，永远怎么样归属于这个主人？他就一辈子就在这里面了。他这观念就是这个地方，永远属于主人的。这就是玛利亚所说的，在恐惧迷茫之下，他能够看清楚状况，然后他决定说什么？神啊，我选择你是我一生的主。神啊，我选择你生命，你是我生命的主宰，因为神啊，你是掌管一切的，不是我，啊，我不要扮演这个宇宙中心的角色，你是你，那是你的责任，你是神，我不是啊，你是神，我不是，我怎么样？我选择完完全全降服在你里面，永远属于你的一个奴隶，我要跟你在一起，你来带领我。在这边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哈。玛利亚，当玛利亚接受这个挑战，对神说：“神啊，好，我接受，我要成为你的仆人，成为你的仆使女的时候，是不是他从此就一帆风顺啊？是不是一切顺利啊？没有啊！其实我告诉你，玛利亚面对的情况更糟，同意吗？ 是不是？你注意到没有？约瑟一听到她怀孕了，她要生孩子，怎么样？是不是高兴得不得了？不是的，约瑟想怎么样？把她暗暗的休掉。然后你注意到没有？她是不是跑到 Good Sam 里面这个大医院里面去生孩子啊？她不是到那个高级的医院去生孩子，她到哪里去啊？她到那个马房里马槽生下耶稣啊。然后怎么样？然后甚至因为怕婴孩被杀，她怎么样？他们要逃窜，逃到埃及去。所以一连串的情况里面，弟兄姊妹，这些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他知道他做的决定是正确的。弟兄姊妹，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我们面对不可能情况吗？如果你面对的话，好不好交给神，让神来做主，让神来做神。请注意，把整个情况交给神，告诉他你要，我要你成为我生命的主宰。这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你就变得轻松。很多时候其实不见得，很多时候我们要去经历那些艰难的，与主同行去经历这些东西。我必须强调一件事情，因为什么？因为神在你身上是有个目的的，神在你身上有个次序。那么神给你智慧是要让你来面对这些难处，那么在你身上可能就会有所谓的玛利亚的神迹在你身上发生。心态上面，神当你提醒你说你是神所重要的，你是蒙大恩的，他会从混乱当中带出生命来。弟兄姊妹们，相信耶稣不会是一帆风顺。我必须强调一件事情，如果你期待信耶稣以后从此就不生病，从此就一帆风顺的话，那么对不起，搞错了。你相信耶稣仍然会碰到一些难处，但是在难处里面你有一个把握，神会带领我们走过。阿们，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请你记住，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情，神是给力的，神要在你身上有工作。当他在你身上有工作，当你愿意把一切放在他手中的时候，你就可以经历到他大能的事情，你就可以经历到与神同工的甘甜。看玛利亚在圣经里面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结尾的时候，他写的哇，真的很棒的。你看这边的歌词是吗？他说，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与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的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这里的玛利亚让我们看到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把我们的需要调整到救主身上。他很清楚这一点。当我们说神啊，主啊，你是我的救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那我们真的就可以经历到接着下面这一句话说的，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所以当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谈到了玛利亚，我们看到她如何回应生活当中那些意想不到的事情的性情的时候，我会猜了，因为我希望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是我猜想我们有可能在某时某个时段里面，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可能会遭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啊，我们有可能会碰到一些难处，可能是一些压力，可能是一个惊喜。如果这是可能的话，那么好不好提醒你自己，提醒你自己要有一个玛利亚的心态，就像玛利亚所做的，她面对生活上的压力，面对突然而来的这些性情的事情的时候，他说，神啊，你是控制我生命的主宰，不是我。我现在碰到的困难，我现在碰到这些难处，说实在的，我很不喜欢，我也不明白，但是神啊，我相信你是掌管一切的，我虽然不明白，但是我相信你，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使女，我相信你在这件事情上有你要成就的，在我不可能，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你愿意将这一切交给他吗？你愿意有这样的回应吗？在一年的最后一个主日里面，盼望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在神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恩待我们，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在世行走，我们做事会碰到一些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情，很多时候是好事情，很多时候是让我们痛苦，我们不知道所措的。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不可能的事情，谢谢你，你借着在玛利亚的经历，你来提醒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就跟玛利亚一样所经历到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跟玛利亚一样有一个决心，我们可以选择相不相信你。求主你继续赐福我们，让这段经文成为我们真实的帮助，提醒我们在面对各样的难处里面，各样的处境里面，我们可以选择与你同工，选择将主权交给你，选择让你来做主，来带领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经历到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的经历。天父，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谢谢你，愿荣耀颂赞尊贵全名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首先来欢迎一下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有没有？左手边有没有？右手边有没有？我们很高兴看到月月他们很久没有回来我们当中了，我们高兴看到你们。yeah. 好，几件事情报告。第一件事情，把周报打开一下哈。2017年的美中短宣定在明年的3月17到3月20号，这个很重要哈。这个营会是莫长老跟那个冯伟牧师他们共同主持的哈。这是我们操练爱主的心呢，操练服侍其他的弟兄姊妹们或者是留学生的一个好机会。所以，如果你神有给你这个负担的话，请你赶快去报名，跟张广超弟兄报名。我知道好像我们现在有10位是吧？还几位我搞不清楚，反正八九位九位十位哈。所以弟兄姊妹赶快去报名，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在训练了哈。如果可以的话，请你赶快去跟张广超报名哈。另外第二件事情，我们谢谢姐妹们在过去一年里面有30多位姐妹们来参与这个孤婴的服事哈。那么在新的一年2017年呢，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姐妹来参与啊。如果你可以的话，在教会门办公室门前有一个布告栏上面有那个签名的那个东西哈，请你去签一下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就签上，看你什么时候你可以来参与来帮忙照顾婴孩。你在服事上，我相信神会祝福你啊。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请联系彭顾哈。另外一件事情，感恩的哈，如果各位注意的话，我们莫长老跟 Cindy 在神家中里面服事了多年，然后他们为主摆上，我们感谢神。明年一月起，莫长老要从那个担任11年，你看想想好快哈，11年的义工长老里面退休下来。他说他年纪大了，要退休啊。所以明年1月1号要开始的话退下来哈。那么先帝呢，他就在服侍了5年的一个儿童事工的主任以后，他也要辞下来哈。那么我们为的莫长老跟丁敏夫妇，然后先帝跟金凯他们夫妇在主里面的摆上，我们感谢神。如果看到他们，为他们献上感恩啊。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关于英文部的很重要的，我们青少年的牧者 Dan Matt 啊，他已经接受教会的聘任。明年1月开始呢，他负起英文部的牧师的责任，所以明年他是英文部的牧师，他牧者哈，我们同心一起来扶持他，跟他同工，让我们的英文部啊能够更加的蒙神赐福，更加健康茁壮哈。团体生活很重要的，今年是最后一个礼拜天，啊，礼拜五的话是最后一个礼拜五哈，我们请你记住没有活动，所有的礼拜五活动全部暂停一次哈，跟家人能够好好相处，一起过一个很好的假期，好，请你注意一下。OK， 那么明年开始的1月1号，第一个礼拜天，我们家乐团契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聚会，好，所以下个礼拜1月1号的团契，家乐团契有一个新的开始。吃完午饭以后到103教室，我们有新人的聚会，所以请大哥哥大姐姐记住这个哈，要参加，踊跃参加。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全教会的退休会。我们以前的退休会都是在9月，是吧？那么明年呢，我们因为场地改到 Alliance Railroad Conference Ground 这个一个美丽的场合的，所以我们因为场地改了，我们的时间也必须要改，啊，所以我们退休会改成6月30号到7月3号，啊，这个很重要，因为我知道过去的年日里面很多小组啊都是在7月国庆日的时候出去露营。那么我现在先提醒弟兄姊妹们，请你不要急着去订场地哈，如果可以的话，就把这时间预留下来啊，6月30号到7月3号一起参加教会的退休会 ，OK， 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站立。弟兄，再次谢谢你，让我们在 一年的结束里面，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思想到从岁首到年终，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你赐福我们。但愿主你过去怎么样赐福我们，你在未来年日里面你也继续赐福我们，继续带领我们。主，让我们在你里面越走越刚强，越走越稳，以至于能够活出不同，带出影响。愿主也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当我们踏出去的时候，带着你恩膏出去，能够把你的福气倾倒出去，让人能够归向你。愿主耶稣基督恩惠、父神的慈爱与圣灵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请你跟旁边的讲说：圣诞快乐，主与你同在。好，我们默祷散会。